的一路，我们蒙救主的引领，我们深知道无论遇到怎么样的一个事情，怎么的环境，我们的主他的美意不必测。早间和弟兄姐妹一起，我们分享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请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五十章第二十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在这边好像整个到了创世纪最后，在约瑟的身上最后一个总结一样的哈，他认识到说真的神的意思原是好的。那我们要从这边看见神的旨意，还有神主宰的权柄，然后我们也要看到神有更高在他的心意的里面，我们要需要来认识，然后呢在他旨意的里面，我们需要怎么样来顺服，让他旨意能够成就。在诗篇105篇16节讲到，神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隶。就很清楚，圣经一路的告诉我们，神有他主宰的权柄，是神打发一个人去。所有的事情在还没有发生之前，其实神有计划，神知道，是神打发一个人去。那这怎么打发的？结果他是被卖为奴隶。那我们看到说，约瑟当他认识到神的心意，所以他不会好像觉得哥哥们是要杀害他的，是出卖他的，他里面有一个仇恨。就我们读到约瑟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他里面有一个爱，那这个爱跟他认识神的旨意，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读一下创世纪第45章第5节到第8节。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他认识到说是神差他先来的，是神差来的，神有他的主权。而且呢，神在差遣的过程中在那里预备约瑟。我们曾经也分享过，我们讲到摩西，他在旷野里面神让他待了40年，是神在那里预备他，那最后他能够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然后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知道成为这样的一个领袖，神需要有很多的预备。神差遣把约瑟这个差遣，让他成为奴隶，让他下到监狱的里面，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其实神在那里预备约瑟。我们也知道大卫他也曾经在旷野在那里牧羊，他也经过了许许多多的遭遇，其实神正在那里预备他。神预备他，我们也看见在约瑟的身上，其实他经过了13年的好像一个受苦的阶段，神在那里预备他。他17岁是被卖，对不对？到了他经过了13年，他30岁呢，他做了宰相。今天我们可以想说，当约瑟他做了宰相，他绝对有权柄，好，他也能够把他的父亲派人就把他父亲从迦南地接过来。他想念他的父亲，他爱他的父亲。到后面我们看见他和他父亲见面的时候，伏在他父亲的颈项上，在那里痛哭。那这整个来讲，约瑟他不是没有感情的人。 他爱他的父亲，他第一个问候就说你们的父亲好吗？但是呢，他又是一个受约束的人，他可以，他已经做了宰相，他想念他父亲的话，他就把他父亲就接来了。但是没有，前面经过了七年的这个丰年，又经过了两年荒年，结果有九年之久，我们看到其实约瑟呢，他是受约束的。只有一个受约束的人才能够让神掌权，才能够执掌我们神的权柄。那我们看到经过神的装备他，预备他，那经过约瑟身上所显出来，他是受约束的，他不是因着有了一个地位他就能够任意照他的意思来做事情。在这个情况之下，然后我们看到神能够来使用他，能够来使用他。所以他在他们已先来，为要给他们存留余种在世上，然后呢保全他们的生命，不只是为着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弟弟，是为着这些哥哥们，为着他们整个的家族，为了保全生命。那最后呢，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关乎到神旨意的完成，神是要他们被保全，他们下到埃及地，那经过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最后神把他们带出埃及。我们很难想象带出埃及的时候可能有两三百万的人，男丁这个60万，他说耶和华的军队那一夜离开了埃及。那这样的一个计划跟约瑟被神的得着，你看这么的关键。所以认识到说神在一切之上有他的旨意，有他的主宰的权柄。今天我们就要来认识到最后，当约瑟讲到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在人看他好像是被卖了，好像是一个非常悲惨的遭遇，可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兄弟们，今天无论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在一生的道路上有多少的经历，有多少的遭遇，很多时候在那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看见，或者说我们不认识不相信神他的意思是好的，他有美意不必测，我们可能会彷徨，我们可能会失望，可能会灰心，我们可能面对的时候有许多的痛苦，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所以我们认识到说神有更高的意念和他的道路。以赛亚书55章第8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他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这个高过，也许这个高过呢应该是更高明的，是更好的，这个高过应该是让我们能够一帆风顺，平步青云。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盼望或者我们想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说他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的意念，他要把最好的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想，哎呀，这个高可能更高明更平顺，神来祝福。但是我们看到约瑟他所经历的，他被卖显出那个高过，这他当奴隶显出那个高过，他被诬陷是高过，然后呢他坐监牢是高过，他被遗忘也是高过。所以神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的意念所显出来的，至少在约瑟的身上，你看见在很多人都觉得很不幸的这个环境里面显出那一个高过。今天我们要认识到说真的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这个高过并不一定就是叫你一帆风顺，叫你 能够成功，叫你照着你的意思能够成就。我们要认识到神有更美的旨意，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这个高过怎么显出呢？需要我们在时间里面，我们在经历的里面，我们来认识到底他的美意是什么。耶利米书29:11告诉我们，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虽然也许环境并不是照我所想的这么平顺，但是神很清楚的要让我们认识到，神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他赐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那在这个点上，需要我们认识神的生命和性情。你当你认识到说神是何等的爱我们，他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把他独生的爱子都为我们舍了，你没有办法想象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爱。上礼拜我们讲到，他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并且他用慈爱吸引我们，而且这个爱是一直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这个爱是不改变的爱。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我们知道耶稣爱我，主耶稣为我舍命，今天这个爱没有改变，是要爱我们一直爱到永远，是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想想看，神这么爱我们，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他的性命，他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他是赐平安的意念。那这一个神的意念是需要我们能够认识的。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见他在诸城中，这是马太福音11描述到主在诸城中，他行了许多的异能，他医治人的疾病，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呢，他讲到一句话说，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好像人拒绝，人不接受，人还是瞧不起他，并不认为说这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说这些人终不悔改。所以在这些地方，我相信如果是我们，你服侍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肯定是很灰心的。但是主是怎么反应的呢？主的回应是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感谢赞美主，在众人反对、众人不接受、不悔改，主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这一个美意是需要我们来认识的。连主耶稣他都遇到这样的环境，但他认识神有他的美意。我们求主今天也让我们能够真的认识主何等的爱我们，他是赐平安的意念，他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主何等的爱我们，他有丰盛的慈爱和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当保罗也在那里欢呼，在那里赞美，我们没有办法在人的里面很多时候能够来理解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做事情，为什么神让这件事情临到我的身上，为什么神没有帮助我，为什么神没有这个时候来医治我。我们有很多照着我所想望的，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呼求，但是神的踪迹，神的道路，很多时候真的是高过我们的道路，高过我们的意念。但是我们需要相信他是有他的主权。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8:28哈。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晓得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益处。那这个万事呢，是包括所有的事情。 我们知道都是神在那里安排为我们，叫我们能够来得着益处。神他有他的主权，那这个万事包括所有的事情，是叫谁来得益处呢？是叫爱神的人来得益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爱神，我们爱自己，我们爱我所想要得着的，当这个爱就是爱神那个爱没有在我们身上那么真实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我所顾念的不是神的旨意，所以很难你去顺服，很难你去在各种的所有的环境的里面，我们的心都会向他发出赞美。哦，神啊，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我们会赞美他的判断，他的终极，我们虽然不明白，虽然是难以测度的，但是我们里面会有一个颂赞。弟兄姐妹，这个是何等的宝贵。今天如果没有那一个向着主的爱，我们所注意的只是我个人所想要得着的，我所要成就的，你就发现说很多的时候对很多事情呢，我们会不平不服，有时候埋怨，有的时候叹息。今天也许我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要求主转我们的眼目来到他的面前，要认识他那纯全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要认识到说他是那位爱我的主，他的道路是高过我的道路，他的意念是高过我的意念。我们会起来感谢赞美他，愿主把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我爱你，无论何事临到，我知道你的爱不改变。当这个爱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有一个回流的爱从我们的里面真实的叫我们单单的来爱主，不是顾念我们自己的感觉，不是顾念我的需要，我们说主你的意思你的旨意我们盼望能够来成就。你若要得着神，爱是最短路径，这是我们有一首诗歌，爱是最短的路径。我们愿意就这么单纯的来到主的面前。很多时候当我们说要来亲近主，感谢主哈，今年每一个月有一次三区联合一个亲近主的聚会，那我们盼望说弟兄姐妹不只是说一起在聚会的时候我们来亲近主，更是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来亲近主。那我们知道亲近主还有很多，我们借着诗歌，有时候借着圣经，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安静等候，有各种不同的也不是说不同的方法哈。你可能今天我有也祷告，我也唱诗歌，那我也有花时间等候在主的面前，这都是亲近主。但是很多时候你发现很直接的一条路，当你就来到主的面前，你说我怎么等候了半天，我的思想一直好像没有办法集中，没有办法安静，我怎么样来真正的是来到主的面前。其实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你们也要认识到说今天来到神面前的路已经为我们开通了，我们尽管坦然无惧的就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是说我们可以来亲近他，他从来不离开我们，他乐意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另外当你很简单你就来到主面前，主耶稣我感谢你，谢谢你，你爱我，主耶稣我爱你。当你很这么真诚这么自然的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那一个舍命的爱，然后把我们的爱真的是献在主的面前，哎呀你发现主这么的欢喜。当我们认识他爱我们，我们接受他的爱，主何等的欢喜，他要让他那舍命的爱牺牲的爱全身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 来到主面前就是这么简单。哦，主耶稣，我爱你，我们爱这位爱我们的主。你就发现主跟我们那么的亲近，我们等候，我们安静，无论怎么样活在主的面前，这是太蒙福太喜乐的一件事情。爱是最短的一个路径，我们就是这么简单，我们接受主的爱，我们流露这个爱，回流的爱现在主的面前，那我们真的是跟主之间有一个爱的关系，就发现说是外面的环境是一件事情，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着益处。今天无论是顺利的事情，无论是不顺利的事情，不论是主怎么样来带领我们，对于爱神的人，我们是不这么顾到，不是只是爱自己，爱我自己的计划要怎么样安排，要怎么样来成就。爱神的人愿意主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他说这些都要成为益处，叫我们能够更多的得着主，更多的来经历他，我们来享受他。啊，这个是我们看见神有他的美意，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然后我们要看见真的是箴言二十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说，要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他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但是今天这个旨意怎么样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必须我们自己愿意在这个道路的里面，我们来经历，来显明出来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就是说，当约瑟他经过成为奴隶，他经过成为囚犯，他经过这所有的被诬告或者是被人家的遗忘，但是在这些过程的里面，最终才能够总结出来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今天我们可能在经历的时候，你并不是说我就看到了神最后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有一个差别哈。一面你说我知道神有美意，但是神的美意要怎么成就，实在来讲对于我们人说，你在这个经历的过程的里面，很多你并不是完全清楚的，神并不是那么清楚告诉你，我相信他也不一定就告诉约瑟说，哦，你这个被卖为了以后你会做宰相啊，那你这个被囚因为你以后会被做宰相。在我们的经历，很多时候你遇到一件事情，你并不是那么的清楚说最后神会做成什么样的工作，或者他要怎么样再一步一步的来成就。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是凭着信心来倚靠我们的神。所以有一位弟兄，罗伯特弟兄啊，他讲神的旨意只能透过试验而被人知晓。是的，一面来讲我们渴望能够认识神的旨意，所以旧的人我希望说，主啊，你把你的计划很清楚的让我能够知道，然后呢我就容易来顺服，我就容易来相信，我就容易来跟随，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真正在经历的时候，你走在这一步路上，你并不晓得主会怎么样把你带过去，会不会把你带过去，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就在这个不知道的里面呢，又有一个信心是叫我们连于神，叫我们倚靠神， 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所以我也曾经分享过哈，就是当我们自己在经历的时候，人家讲说信心的道路，你说这个人他有信心啊，他走信心的道路，那应该就走得很踏实，对不对？因为他有信心，他应该就很有把握。但是当你真正说我要走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讲到说你不依靠自己，你没有什么其他的，你就单单的来依靠神。当你进到这样的一个环境，这个需要远远大过你的能力所能够解决的这个情况，我的能力绝对是够不上的啊！在这个时候你说我要走信心的道路，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到信心的道路，你说有没有信心呢？有信心，我相信神他高过这一切，他主宰，他掌权，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到底相不相信？我们相信。但是你真正走在这条信心的路上，好像彼得他走在水面上一样，也就是说当主在那里，彼得说让我从水上面走到你那里去，所以彼得真的他也踏在水面上。你知道走在水面上，这叫做信心的道路。但是走在水面上，他必须时刻注视在主的身上。什么时候他一注视环境，他的结果是什么？他就掉下去了，沉到水里去了，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信心的道路并不是说我有信心你就走得好像非常的踏实，踏在实地上。反而走信心的道路，越有信心你越是完全依靠神，你好像走在水面上一样。也就是说在水面上你没有一个时刻你能够依靠自己，没有一个人他有多大的力量他能够把自己举在水面上。走在水面上，你这个不是像实地上这么踏实的，但是你的眼目时刻需要连于主。弟兄姐妹，这是信心的道路。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这样认识神纯全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可以来经历到哇，原来神他有他的美意，他的旨意是怎么成就。今天在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身上，他要我们来经历，在经历的里面这个过程，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完全能够明白，你不是神已经告诉你你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是你在面对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用信心来连于主。我们走在信心的路上，每一个时刻注视在主的身上，而不是有一点的我有什么办法我能够来依靠自己。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非常的宝贵，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益处，是他在这个过程中他来制作我们，他来改变我们。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大卫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默然不语也就是愿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知道神在掌权，默然不语是从里面的深处，没有那个怨言，没有那一个从自己意识里面所发表出来的，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和第七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他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当我们认识到神他有美意不必测，我们就愿意伏在他的手下，我们就默然不语，我们相信，我们依靠。 也许所遇到的是最艰难的道路，最不容易的一个环境，但是我们愿意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我们就知道这是何等蒙福的一件事情。他正在制作，正在改变，他正在预备我们，让他的旨意能够来成就。所以这一些每一个环境，每一个遭遇，其实都是神所量给我们的。我们从约瑟的身上看到他真的能够认识神，他的意思原是好的。神是先打发他去那里，神在那里预备他，叫很多各样的事情，各样的环境，正在预备一个器皿，打到了时候神能够使用这个器皿。但是这个器皿它怎么样显出它是一个成熟的，是预备好的？那我们从约瑟的身上有很多的点，其实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家都有交通。他是与弟兄迥别之人，他是特别这么像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器皿。那这个吸引我们，我们也求主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他能够让我们看见他有美意不必测，叫我们看见他的旨意是要怎么来成就的，我们就会向他敬拜，就会向他来赞美。我记得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我的指导教授他找我，他告诉我说要我交代一个任务哈，要我开始写一个程式，那这是特别为着个人电脑的一个程式。所以那一个时代个人电脑是刚刚开始起步，那拿到了他的这个要求，或者说他交付的这个任务啊，那很多我的同学听到了，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你倒霉了，你毕不了业了。那因为呢他们有这些教授啊出去，他们开了公司啊，就是工程软件的公司，那他们公司里面一直在做这一方面的工作，然后呢也有很多的公司的大公司在使用他们的软件。我想说你们有这么好的基础，已经有了好多人啊，博士后就不少了，就在那边工作的，他怎么交给我这样的一个学生这种任务？难怪这些同学们啊听了就觉得说那你毕不了业了，因为这东西是很大的一个东西，而且没有人做过的， PC 那时候刚刚开始。所以我听到了以后也觉得说哇，这个神怎么这样子对我，这个老板怎么这样子，好像要来欺负人一样，好要压榨。很多人讲说可能好几年你都不知道你的这个奖学金其实很少的，但是呢比起那份的薪水，但是你可以廉价劳工的拿着长期的做啊。所以一听到的时候呢，我们的心理上真的就觉得说好像很受压，好像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那当然感谢主哈，神也有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记得那一天我心不甘情愿的开始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做这个程式啊，那主也让我能够清楚，因为他跟我讲话，他讲说服侍地上的主人像服侍主一样。神一说话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有一个改变，那这个是非常奇妙的。原本里面是非常的不甘心，觉得说好像非常的受欺压，有很多很多的感觉的，但是当主一说话，感谢主，里面就喜乐了，我就心甘情愿的我就开始做那个程式。那虽然那个程式是特别是为了PC是商用的程式，跟我的论文也没太大的关系，那所以人家大家都会觉得说你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遭遇。后来就开始做了，很感谢主，大家觉得说你接了这个任务你就毕不了业了。后来大概不到一年，有一天这个指导教授找我去，他说 Timothy 你要不要毕业？他问我，我说好啊好啊，当然好好，那就开始写论文啊等等的。后来就毕业了。那毕业 礼拜五是最后的答辩，好，那礼拜一就到他公司去上班了。啊，上班的时候他是公司的大老板，那他就说，啊，现在你就负责这一个个人电脑这一套程序的这个，反正这个program就有一个小小的部门，就你来负责了。就我上班第一天就做了一个小小的 manager 哈，就是说就负责了一个部门。然后大概过了两年，那个大电脑，整个大的原本的这些程式，那个部门整个淘汰了，我就变成整个的部门的负责了。就在开始，当这个老板他叫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后面会怎么发展，对不对？当所有的同学他们听到，以他们的经验来讲，以当时候整个正常的情况，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呀，那你是遇到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那是老板是欺压你的，然后呢这压榨你的等等的，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可很大的，你可能很多时间不一定做得出来做得完的，一个商用的程式跟你的研究也没太大关系的，所以整个来讲，哎呀，这让人非常的沮丧，他觉得说怎么会这个样子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神有美意，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实在是一个不一定就是很容易的，因为你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你还是遇到一些挑战的，而且四围的人他们的看法，他们没有办法经历到是神在说话，神在带领我们。自己来讲，有神的话，是的，我有一个喜乐，但是我觉得我是在服侍我的神，但是我完全不会想到说之后会怎么样，完全没有这个计划，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是需要一步一步的来仰望，一步一步的来经历，而我们最后真的是匍匐在神的面前，向他敬拜，向他赞美。但是地上所有的一切，其实你今天回头看，那并不是什么重要的，那个什么位置啊，什么对我来讲完全是不重要的。但是那一个过程，其实我们一生要感谢主，神在我们身上他美意所成就的，真的还不是外面他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能够有什么样的成就等等的，那些都不重要。但是每一个经历，每一个过程，我们遇见了主，当我们经历到神在我们身上他做了何等宝贵的工作，我们里面会向他敬拜，会向他赞美，他有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但是需要经过我们在经历的里面，我们更深的认识，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见证，我们向主说，主我感谢你，主我赞美你。有弟兄考驾照考了好几次，但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好像是哇，每一次越来越痛苦哈，然后呢，但是经过了这个事情以后，感谢主，神对付我，我觉得很有把握的，但是我发现说我不能靠自己。我相信很多类似的情形我们都会经历到，那个过程比那个结果还要更为宝贵。感谢主，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上一路我们都蒙救主的引领，无论遇到怎么样的环境，我们都可以见证他有美意不必测，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所以不止我们要认识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也需要在真实的经历的里面，你遇到不同的事情，不同的环境，当你还没有办法真正的来见证的时候，但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来仰望主。也许我是没有办法真的明白为什么有这件事情，为什么是这样，但是呢，神叫我们一步一步的相信依靠他，因为他是主，他 他是神，他有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今天是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愿意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你的意思原是好的，叫我们愿意伏在他的面前，我们来向他称颂，来向他赞美。